千世界啊，无奇不有，铁佛显灵了竟然会说话，让信徒布施的金银财宝那是堆积如山啊。难道铁佛竟然贪恋钱财？农夫挖田的时候啊，挖到了一瓮的马蹄金，可隔夜之后啊，马蹄金竟然变成了烂土块。哎呀，这究竟是谁在搞鬼呢？这古代刑侦啊，官老爷可没有什么高科技，可他们却能够明察秋毫，准确断案。那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？各位好，欢迎收听密室趣谈，我是大汉啊。古代官老爷断案必须得有两把刷子啊，说的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啊，魏州灌氏县有一座寺院，名叫华林风月。寺院当中啊，供奉着一座一丈多高的铁佛像。佛像啊，慈眉善目，圆润大气，信众很多，香火呢也比较旺。可是突然有一天啊，寺中的和尚突然说啊，不得了啦，铁佛显灵了，能开口说话啦。这可是一条绝对能上热搜的大新闻啊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大家纷纷前往膜拜。哎，还真能隐约听到铁佛说话的声音。这中国人都讲究眼见为实，耳听为真，这下可真不得了了。寺院的香火那就更旺了，信众供奉的金银财宝更是堆积如山啊。这当时啊，镇守邺州的官老爷名叫高宗正，哎，他也听到了这个事，可是就觉得很蹊跷，哎，这天底下竟然还有这种怪事。于是啊，就安排底下名叫张洛和尚谦的这么两个人啊，专门前往华林僧院一探究竟。这俩人啊，为了探清虚实，先是装扮跟信徒一起啊进入寺院啊，看见香火很旺盛啊，供奉的钱财更是不少。可令他们吃惊的是，这念经的和尚啊，却明显有点心不在焉。这走进铁佛跟前，哎，你还别说，佛像真的传出了声音，不过这声音咋跟人念经是一个样子？张洛跟尚谦就秘密潜伏了几天，哎，你还别说，真发现了其中的猫腻呀。发现这猫腻之后，他们再次来到华林僧院的时候，可是穿着官服来的。啊，这次啊，尚谦组织众僧人统一在院内集合诵经。张洛啊，他来到僧人的禅房，因为在这里，他可发现了一条密道，而这个密道是可以直接通往铁佛像的座台下。哎呀，原来啊，佛像显灵会说话，是别有用心的僧人钻到铁佛像的台座底下，故弄玄虚，愚弄大众，谋取私利。这回啊，张洛就钻到这铁佛像的座台下，然后让尚谦啊，再将僧人组织到铁佛像跟前。佛像又发出了声音，可这次不是什么经文了，是一遍又一遍大声的数落和尚们的罪行。哎呀，这几个带头的僧人面面相觑，眼看坏事败露了，一下子瘫坐在地上。这事的结局就是官老爷高宗正直接斩杀了带头的僧人，以儆效尤。哎，你看啊，吃瓜群众万万没想到吧，这伙歹人竟然假借佛像为自己站台捞金，胆子挺大呀。但是更要佩服官老爷高宗正，事出反常必有妖，凡事啊不能只听音儿，没有深入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。我们再讲第二个故事啊，唐朝时期啊，在凤翔府底下的一个城邑，有一个农户啊在耕田挖地，这一铁锹下去啊，竟然挖出了宝贝，是一瓮的马蹄金啊。马蹄金，哎，看过纪录片《海昏侯》的各位一定很清楚啊，就是像马蹄形状的金坨子啊，是一般用作帝王赏赐啊、馈赠啊、聘礼以及大额的交易的时候，会用到这些。但是它并不是什么流通的货币。你看啊，这从天而降的财富，淳朴朴实的农户他也不敢私藏啊，于是就赶紧报官了。然后是在一众乡亲的护送下，两个人挑着担子把这一瓮的马蹄金送到了县衙啊。县衙的知县老爷啊，办事也特认真，兢兢业业，他也没有见过这么多的金子呀。考虑县衙安保措施是有限的，安全起见啊，就决定把这金子啊先放到自己家，自己要通宵不睡觉的看守着，第二天再直接送往凤翔府去处置。可是万万没想到啊， 第二天再次打开这一瓮的马蹄筋检查的时候，马蹄筋竟然全变成了烂土块。知县老爷当场就傻眼了，完了完了，这下他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啊！因为昨天晚上只有他与金子有过密切接触，这赖别人也没法赖呀。况且还是他自己要求把金子送到他家的，无奈知县老爷自知无法辩白，只能欲哭无泪的认罪了。这事很快就被告到了凤翔府的官老爷李勉这儿。李勉一听极为震怒啊，还要严加处置。哎，不过啊，一旁的副官袁资听明原委之后，他就对李勉说：“哎，我怎么怀疑这是一起冤假错案呢？”李勉一惊，眉头一皱，就安排让副官袁资去调查处理这件事儿。于是啊，袁资就将此案的证物，这一瓮的马蹄筋，不对不对啊，是一瓮的烂土块，调到了凤翔府。经过检查啊，瓮中一共有250多个土块。然后袁资啊，就再安排人在市场上去兑换同样体积的金子，但是实在不好找啊。最后呢，是好不容易找了100来块，但是啊，就这100来块，让袁资啊发现了问题啊。当然了，不是这金子的问题。而是此时100来块金子的重量已经达到300多斤了，但当时是两个人担着竹担子抬着到了县衙，那么250多块至少得600斤啊，两个人能用竹担子抬到县衙吗？啊，结果是肯定的，当然不能了。所以啊，袁资据此就得出，这一瓮的马蹄筋至少在被抬到县衙的路上就已经被调包了，换成了土块了。那么这下结果就出来了，这调包就跟知县老爷没有半毛钱的关系。而这下可谓知县老爷洗清了冤枉啊。最后啊，这事儿有没有审问挖出马蹄筋的老农啊，不得而知，史料也没记载。但猜测大概率啊会供认不讳啊。各位啊，你看啊，以上两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很多事情我们眼睛看到的，我们以为理所当然的，其实都未必是真的。现在我们经常提独立思考，所谓独立思考就是我们个体在面对问题、观点或者说信息的时候，能否自主的分析、评估和判断，而不是盲目的接受他人的观点或者说传统观念。这种思维能力是需要我们保持好奇心，需要我们保持客观理性，需要我们敏锐洞察，更需要我们能够科学的分析决策。因为只有保持独立思考，才会拥有独立人格，在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做出明智的决策，提高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。这一点咱们的确啊向前面两位官老爷学习致敬啊。好，长见识长谈资，这就是咱今天要讲的密室趣谈，感谢您的留守陪伴，咱啊下期再会。